主啊，这就是我们要对你说的。主啊，我们爱你，我们越认识你，我们就越深深的爱你。因为主，我们真相信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以至于我们真相信我们一切所需的你都为我们预备。哦，原来最大的最宝贵的还不仅是你为我们预备这些的一切的福气，乃是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哦，不论环境在外面是高是低，是顺是利，是有是没有，是刚强还是软弱，有一样事情是永远不改变，有一样事情每次想就让我们有安慰，让我们能够在心中我们就能够刚强起来。就是主，我们深深知道你爱我们，因为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哦，若是父神你没有留下的儿独生爱子不给我们，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你也会把万有跟主耶稣基督都白白的给了我们。哦，主啊，我们真知道你爱我们。所以神啊，我们唯一的回应就是，主啊，我们不仅进到你的爱，主啊，我们愿意用你的爱来爱你，那没有条件，那不仔细不改变，没有条件的。哦，那不仔细不改变，那丰盛，那长阔高深的，主要让这样的爱被多充满我们的时候，再让我们也用这样的爱来回应你，不是为一些好处，是不是为了一些害怕挂虑担忧，乃是我们真相信主啊，你爱我就必定爱我们到底，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在里面我们是 secured， 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安稳的。主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从你的手中，你和你父神手中把我们夺去，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力量可以叫我们与你爱隔绝。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更多明白这样的爱，更多经历享受这样的爱，也让我们更多活出这样的爱来。哦，以至于主啊，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在爱里面主，我们就乐意给出去，好叫我们四周人也因着我们的缘故一起来得见福音的好处。主，为这样的常常给我们有这样机会来到你面前安静的等候你，经历你，享受你，为这个现场感谢。所以让我们有更多你的爱的时候，让我们有更多的知道怎么去把这个爱彰显在我们四周人身上，我们就才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爱是永不止息。更多更多的有你，也让我们更多更多没有我们自己，恩待我们，我们真是何等欢喜安静在你的怀里，浸泡在你的爱中，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主啊，继续的让我们从你的心当中明白你这样恩待我们是因为出于你的爱，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也因为你要我们能够把你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托付能够在爱里面把它传扬出去，好叫我们四周人一起跟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昨天以为可以把第五节弄看完，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一节经文，第九章第五节，第九章第五节。但是我们知道一到三节是讲到他对于他同胞的那个负担，因为他看见原来神的救恩早早就临到他的 这个民族，这以色列人，都是已经都摆在那，好像一个筵席一样。所以主耶稣用了类似这样的这个比喻，筵席都摆在，但是就是我们不肯来吃，或是筵席摆上，但是我们是很轻忽的就跑进来，我们没有好好的珍惜。那更糟糕的是拒绝。所以保罗一到三节是很，那但是他也不能够责怪太多，所以就变成一个是悲哀，因为他过去也是这个样子，跟其他的同胞这犹太人一样拒绝主的救恩。这时候他回转过来，他最迫切就愿意看见他的同胞能够一起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第四节就讲到一个以色列人，神怎么的改变雅各，用自己的方法，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的好处来着想，但是一生的真是劳苦愁烦，甚至活在害怕挂虑担忧。虽然从这个物质的角度来讲，他现在成为一个，他逃离开家的时候一个人，现在是好大一个家族，他是说逃开离开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牛群羊群一大堆，他要分几队，还有仆人吃，外面就这么多丰富，他一辈子就是这样的跟人所谓的争来的，确实也争到，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喜乐跟平安。那碰到一个切身的问题，生命在他哥哥手中真的可以被 spare 吗？被保留吗？就在那个晚上主向他显现，最重要一个功课就是让他知道他自己靠他自己努力，再多再多还是没有把握，再多再多还是有限。过去他认为多多多他就丰富丰富，他有他就强壮强壮，他以为在神面前也是这样，叫神的给我多一点我就好，但没想到最后遇见神，他用一句话叫做我们在你面前没有死，这已经就是一个极大恩典。这是一个很大改变的，多少人跑到神面前，跟包括离我站都要这个药，如果是神给我这个，如果你真爱我给我这个啊，如果你还觉得我不够好，我就多做一点，那总要给我多一点吧。没想到当雅各遇见主的时候，哦，原来在主面前能够没有死啊，就是恩典。用四旬安的话，他必兴旺，必衰微；用雅各的话，在神面前没有死，这是恩典。所以讲到破碎，你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观念，也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所谓的刻苦己身一个的这个所谓的修养，这是一个与神面对面的结果。我再说，当一个人没有与神面对面，他真不会知道他是有罪的，或者他知道有罪，我们都有罪啊，他真不知道那个罪是多么的严重。如果那个罪在我们身上是会死的，在神面前我们是站立不住。所以你就发现了这都恩典。那后面就带出一些的东西，第四节不这样做说吗？我们这个真以色列人最少有几个具体，从这个保罗的角度，从这个犹太人的角度，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第一个我们是神的儿女，这边所讲到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在神同在的荣耀里面，所以只有神的儿女才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权柄，好像一个孩子来到了父亲的面前一样。所以活在神的同在，活在神的荣耀，活在父的同在当中，这是一个儿女应该有的权柄。第一个，我们从一个罪人顶撞神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既然有神的同在，那第三个，有这个租约或者一个约或者约好，原来神定义答应我们，他会帮助我们，他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约是单方面，他与我们立约，意思说他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只要我们活在律法的这个的要求的里面。律法是一个规范，但是很明显的，每一个人可以达到律法，所以基本上我们也不活在神的约的里面，直到我们重生得救，直到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完了以后呢，我们整个生活就不一样了。所以讲到这边所说的这个礼仪啊，这个字啊，专业提过，这个字 最简单的翻译就叫做在这个殿里面的 temple worship， 就在殿里面，在殿里面的服事礼仪，一说照着规条来。所以整个立位记讲得非常清楚。当然这个出埃及记也提到，换句话说，原来你的整个人生是在一个不同的规范的里面。旧约是说在 temple 的 worship， 到了保罗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保罗说这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一个基督徒跟侍奉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侍奉跟敬拜是一件事情，在敬拜当中带着敬拜的心情来过你每天的生活，包括你的工作，祷告具体的在服事当中活出你的敬拜来。一说你跟神说哦，我敬拜你敬拜你，什么都不做那不可能。所以不仅在教会做咯，不仅在 temple 里面咯，在教会在教堂里面，在你的外面，在你的生活岗工作岗位。所以以离这个礼仪这个字没有错，是讲 worship， 是讲敬拜，但是用在新约的时候、绝对包括你的服事，叫做这个所谓的你的 service 在里面。讲了这些都完了以后，那后面这个有点点的问题也在这里，那到底这个应许讲什么东西？那讲完这个应许以后呢，前面已经讲了这几件事情，所以有人说是五件，有人说前面是五件，那应许呢就多了一件，但是好像还没讲完，所以要用第五节来解释这个应许。那这是跟前面要变成第六样第七样吗？这是一种的解经。另外一个就是前面这个都是给一个真以色列人所预备的，但是这些呢就是在你的一生当中是一样一样的，或是程度的不一样慢发生，很可能的你会敬拜但不见得会服侍在你的生活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很讲究了，不是很讲究，大家都已经在哦，我们在职场要足坛，这在职场这是你的工作，足坛就是一个敬拜。那但是你小孩子三岁啊五岁啊，你大概也不会什么叫足坛的，那但是你要祷告就没有错了，为你的学业等等。但是我意思是说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应许，仍然不断的发生，而且发生越来越多，或是那个程度越高呀，越丰富呀。那另外从应许角度来看呢，就是这个应许是从整个的神的选民角度来讲是还没有完成，意思说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应许已经发生了，神已经应许，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发生。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所以带出了第五节来要解释第四节的后面这个应许。 OK， 我试着把这个解经这个原则提一提，但是我不希望弄得这么复杂，反而我们只是在那个钻那个字啊牛角尖啊，反而把整个意义给弄不对。OK， 就回到刚刚那个，特别第五节，我认为是比较解释后面这个。前面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五样的特征在身上。你是神的儿女呢，你在神的保守看顾里面呢，你在神的约的祝福的里面呢，你有能力活出律法来，所以约就必定要发生在你的身上。约就是神的应许，必定要发生上。以前不能够发生，是因为你守不住律法。但现在我们不仅守住律法，现在我们有能力甚至成全律法，所以神的应许都要发生。那还有我们的整个生活，我们的整个在神面前的这个的服事就完全不一样。 OK， 这是随着我们年龄，随着我们信主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备，或越所谓的程度啊越大越高，所以越来越多包括你的服事在你越有见证。OK， 这是一个解释，刚提了一下，我只把它 repeat 一下。但是我觉得后面那个解释是更加的需要我们注意的。原来这个的应许从亚伯兰开始就开始，但这个应许还在进行当中，应许已经发生了，就应许已经来到了应许，但是这个的发生到最后这个应许的成就是继续的 is yet to come， 继续的往前走。 OK， 我们就来读一下第五节，如果大家明白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来读一下那这个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门。
OK， 在圣经里面讲到列祖的时候，给一个比较 general 一个所谓的这个的定义，在律法以前的都是列祖。在律法发生，或许说在摩西以前的都把它归在列祖里面。那这个列祖有没有神的应许呢？有没有律法呢？其实都已经发生，不过是后面一样样发生。当然我们都说律法最清楚是从哪边发生，从摩西开始。但是律法的那个经义也好，律法的规条也好，在亚伯兰开始就已经发生。祷告因着摩西的律法告诉以色列人，你做这个做这个神就祝福你，你不做这个步骤神的咒诅会临到你。所以神的应许 不是在摩西的时候就发生，就已经发生，没有错。但其实在亚伯兰的时候就发生，但这些都是在演变，都在进行的当中。 OK， 先把这个弄完。所以呢，这个所谓约啊，跟律法，我们已经弄到罗马书，弄到到现在。所以前面我们讨论过，保罗带领我们，你有约有割礼有什么用呢？因为割礼好像是一个记号，是神与他立约的记号。但是你有割礼，但是没有守住律法，这个割礼就不是割礼了。如果我告诉你，应许你，只要来我家，你就可以啊，这个所谓的凉快凉快啊，我可以招待你，会有如果有需要说来，我可以帮。就是你不肯来呀，不可能我打电话你还是不来，甚至我派个车子来哈，你还是不要来。所以那个条件是什么？条件不是你做什么好事跟我换，我要给你的这个帮助。条件只是说我所预备的，你要进来呀。所以筵席的那个整个的比喻就是在这里。筵席不是哪一个人把筵席预备好，筵席是个主人预备好了，只是他们不肯来啊，然后很多理由推啊，这个我刚买个牛啊，还要去试一试啊，我刚结婚了怎么样啊，等等等，还有一个田我去耕一耕呢、啊，是不来。所以呢，约这个约啊，所谓的跟这个所谓的律法是放在一起，因为约是神的恩典白白给我们的，因为都是神预备的。甚至能够守住律法，能够成全律法，也是神的恩典。但是不能够只讲恩典，就把神的约、神的律法把它丢在一边。哦，原来神都白白，什么都白白。No， 神说我没有叫你白白的，因为我是神，我是圣洁，我是公义的。但是我知道你不肯来到我面前，因为我是罪人，所以我这样做这么多。预备好你可以来到我的面前，但问题是你肯被预备吗？甚至预备也不是你的工作，罪得赦免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本领哦。你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也不是你的本领啊。主的宝血洗净，我用我独生爱子主耶稣宝血洗净你的罪， OK， 你接受吗？今天我让圣灵在里面来引领你，来帮助你，叫做保卫师，你愿意顺服吗？如果这个都不肯，神的恩典很难临到你。所以呢，这两个事情凑在一起，我这样，神的约单方面，神大的帮助我们这小的，有的帮助我们这没有。然后他告诉我们，你来吃饭的话，先洗个澡啊，先把弄干净，你再来。那这是你跟我积功德吗？你喜不喜欢关我什么事？我只是说，因为我还有一些的人，所以你弄干净了进来。就我们，所以当时啊，我们在万华做一些工作，一些街友来的时候，我正常正排队来的，因为我们场地不大，我们100多个人。那这是一个理由了，场地不是很大。第二理由是什么？他们真的不太，有些不怎么样，所以就跟他下次你们来的时候要洗个澡再来哦，换个衣服再来，因为我们在那边是街友，没有错，有福音的等等。那当时我们还有一个便当，一个午餐给他吃，因为。 那主要是把他们凑在一起，也不是真的就为了有些街友自己也不是说真的吃不没有饭吃的，他还拿这个国家一些的这个退休金啊什么东西，他就喜欢做街友，就是所以在街友当中还是个小头头的，因为他还有点还帮助一些没有的。 Well anyway， 后他们就来，后来真的弄很干净，还跟他说排队，还跟他说不要再，因为旁边是店家，店家最怕的就看到游民在旁边跑的，就说你不能够在别人店家前面晃来晃去啊，公干就进来。你看到在整个的约的这个的底下是恩典，来这边是白白的，但是在这个律法底下好处再来，他们生活就开始改变了，同意吗？他们的卫生就改变了，他们那个观念规矩的那个观念就改变了。先不要说规矩这么规矩就是不要妨碍到别人，不要你自由了叫别人不自由，这也是规矩啊。他们就改变了。更让我感动的，有一次那个我们的传道在收奉献的时候，他基本上只是做奉献祷告，就做个样子，他也不是他知道这个游民大概不会，他就这个走啊，当然给就给，还是走一遍的，就从这边走到后面。他走过的时候，一个游民，一个啊，他是一个比较年长一个姊妹，嘿，牧师，你怎么不给我要奉献？他就走过来，要回过头，他就还1000块。我说牧师说不要啊，因为他觉得1000块很多，您只要甚至不奉献无所谓。没想到说我奉献是要给耶稣的。这个网友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年长一点的老先生，他说我也要奉献。你没听过游民奉献？像有应该差不多有100多个游民在那聚会，所以恩典一定要跟律法要放在一起，但是恩典的当中，你我是不能够守住律法。第一个，本来我们就 against 律法；第二个，就是你信的耶稣靠肉体还是守住律法，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善由不得你。所以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或者负了这个罪的这个赎，帮我们赎了罪，这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罪债一大堆，付不清。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今天圣洁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好叫我们整个的 status， 我们的整个身份，我们整个地位，包括我们整个的生命的内容，改变到程度可以承受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承受神的约。所以约跟这个约跟律法，你要放在一起来看，不然的话我们会走一个极端啊！现在在恩典我们就放纵，另外就是今天在律法我们什么都做不来，神给我们那个应许啊，那个神给我们的这个祝福都讲讲。所以有时候你一看到祷告没有通了，没有事情发生，你马上就说：哎，是否我有什么得罪神？有时候是得罪神就要悔改，有时候是神的时间还没到啊。有些时候是神的方法不是这样，不，你等着神这样的方法。当这两个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要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应许。应许是已经给了，但是整个应许的内容的发生是跟着来的，跟你预备多少来的，跟你有没有 condition 进到一个的 condition 到一个程度，是合乎这个的所谓神的条件。再说就是你合乎神条件也不是你的本领，所以不能够积功德，不是积功德，只是你有没有放下自己啦，有没有靠自己啦，你的动机有没有被光照求神来对付啦。还有另外一个，在我里面说我们福星到我里面还有嫉妒贪心吗？等等，这你越在神面前因为律法的缘故知道我们的罪，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我们从罪里面被对付了，这时候你就越来越预备好，让神的恩典，神在约里面为你预备的恩典倾倒在你的身上。再说不是追求那，不要追求那些已经神答应你的，你可以听得懂我这句话，神说我本来要给你啊，神啊求你给我健康，神说我本来要给你健康， 但是你的生活这样子，我怎么更健康？神啊，让我不要给黑暗权势搅扰。不过我们现在还是搞黑暗的权势东西，还搞算命啊，还搞这个符啊，这些东西。哎，这个在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徒当中，我碰了很多基督徒还是弄个符的，还有个算命的那个指头还在口袋里面的。神怎么祝福我们？哦，我们要复兴，主啊，这个地的贪婪。那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在求神啊，这个地这么贪婪，这个地这么的嫉妒贪，这么多的这个仇恨等等。主啊，求你的把这个都挪开，复兴南的地。马上要问一个问题：欧永亮，你有贪婪吗？欧永亮，你有嫉妒贪心吗？欧永亮，你有这个时候不饶恕别人吗？仇恨就在那里。所以这些的东西，主我在说。复兴也好，神的恩典也好，约的 fulfillment 也好，是一定会发生，因为神已经答应。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领受到，这是跟我很有关系。你有没有预备好？这个的约，神的答应，跟我们有没有预备，叫做有没有成全律法、完成律法，就带出一个整个叫做应许的观念来。为什么还没有发生？神没有讲吗？当然讲，那讲就没有发生。我刚花这么功夫就解释这个，神的约一定要发生，因为他讲就算。但是今天有没有发生在你我身上？有没有发生在我们你我的祷告这个对象，包括为这个国这个地来祷告？那不是神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这一句话，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追求，追求是什么？追求是活在神的约的里面。不是很多时候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守律法，守律法意思说用自己的力量去成就律法，那是守不来的。但是我们要活出律法的要求来，整个观念是说我们靠圣灵的能力。六七八章就讲着靠着圣，我们可以活出律法的要求来，因为圣灵会把主复活生命带到我们的里面。讲得更准确的，圣灵会把这位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主带进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如今活着不再是欧永亮，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以这位得胜的主在里面做主做王，你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来要干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你我靠着圣灵有主在面，你也可以成全律法。那成全律法干什么？成也可以不需要求，本来就不用，本神的应许就开始要发生在你的身上。就像是这是一个，这个很重要，我认为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我觉得相对的重要的，就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或者从神的选民这个历史来看，从亚伯兰开始的叫做先，这个叫做所谓的列祖，从列祖开始，其实都在这两个。亚伯兰没有律法，但是神有没有跟他说该怎么做啊？神说你要怎么，甚至要在行割礼。从某个角度，这是行为，做什么事情，所以律法是一个行为。但是没有说像摩西这样定一条一条条，不做这个不做，就跟他讲。所以整个的因信而生，因为整个律法的功用就是你靠要不要去做。哎，我们罗马书第二章我们已经弄了很久，这代表不是说你守住哪一条，是代表你对神有没有完全的信靠顺服。虽然亚伯兰没有说摩西的律法，不过神告诉他你要做这个，要做要改名字，你不叫亚伯兰，要不要做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要改，然后你要行割礼。基本上不是做哪一件事情而已，当然是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做哪一件事情。但从神角度还不是你做哪一件事，神的是说你顺不顺服我。所以也不要问我说律法哪一条比较重要，要做哪一条。 No no， 律法是神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方法，具体的这些的重点，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做哪些东西。但是要紧是我们整个人的态度啊。所以信靠顺服是讲你的态度，敬畏神，像礼拜天我们提到，这是一个态度啊。 态度，知道这位神是怎么一位神，然后就尊重他的讲法，尊重他的看法，或是你要服他的讲法，我要这个我不要这个，然后还有一定要带出行动来。所以认识神，这位神是第一步，认识神，了解这位神他的喜欢不喜欢，然后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心态，这个叫敬畏，调整我们的心态。哦，以前我这样做是神不喜欢，以前我这样的做这样做这些这个东西我没有做这些东西，但是这是神喜欢，所以我要调整。那我就那样开始，我就照这样的一个态度过的。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也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敬拜当中就带出他生活的见证，叫他的服事。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会负他责任，因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到一个程度他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一个 Facebook、啊、他们同工把这几个凑在，我觉得蛮有意思。敬虔中文我还没想到这三个敬要放在一起，我只要敬畏跟敬拜，他用敬虔，这很重要。敬虔英文叫翻译 Godliness， 就是 Godliness 就是向神或是倾向神，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你的行为呢，向神叫 Godliness， 所以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有敬虔，敬虔的意思向神。所以呢，我要说在这里，亚伯兰这个应该搞个这个应该有个观念应该清楚，但是后面在这里，原来神最大的应许，刚刚讲到我们这五样东西，如果我们还是这样分的话，但神给我们最大应许是什么？最大应许，神要给我们他自己。在应许当中，他自己从犹太人的角度讲，这个人叫做什么？这人叫是就是弥赛亚。整个的旧约一直在应许有个救主来到我们的当中，这个救主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王，叫弥赛亚。然后呢，你就读到后面第五节，你就发现就是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第五节基本上是特别强调是讲主耶稣基督，前面那五样东西好得不得了，我们跟神恢复关系等等，但是这些东西的好总比一样，如果真要比较的话，那还是不，这后面这个才是最重要或者最好。第一个，因为这五样事情的发生，没有主耶稣这五样事情都不会发生，你也不会成为神的儿女，你也不能够得到白白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你也不可能能够完成神的律法，然后你的服事也不知道怎么服事，包括你的敬拜，我们都是在宗教敬拜面，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心灵诚实敬拜。因着主耶稣我们罪得赦，因着主耶稣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最大的是主神确实把这个，你要了解一句话，这边所说的，这边所都第五节，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单单这句话一说，神不说给我们这个吗？给我们神的儿女的权柄 啊，给我们是神的名分啊，给我们这个给我们这个给我这样的，这边要这句话你可以翻成是这样，神把基督给了我们，基督给我们得到基督比这前面这五样来的更重要，也不应该这样分，因为神也把前面五样都给我们，我要这样说的话是主要说没有主耶稣基督前面那五样一样都没有，所以好像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哦，我是神我要权柄、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要恩膏，我要神的同在，你什么都要，如果不要基督的话你什么都没有，是这样子。所以整个的发生跟等了这么久了，居然以色列人等到基督了，主耶稣来到地上，但他们其实他们最靠近主，我们叫做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不对？那这样说 基督都来到你们这个犹太人的一生当中，应该得着这五样的祝福，是最自然的，对不对？他们却没有，不要，却他们要那五样，不要误会哦。旧约时候，他们认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我是神，我有律法，他们夸口，我有圣殿，我有神的同在，等等等等。但是这他们都要这五样祝，但到了基督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把基督给拒绝，甚至钉在十字架上。我会有点点的担心的是，今天特别在灵恩这个圈子，我们要很多神的恩典，包括权柄能力，包括平安喜乐，包括等等，包括成功成就，但是我们却把基督放在一边。基督，所以呢，在福音派里面常讲，我们不仅要相信了，就要接受主耶稣。第一个，他是我们的 Savior， 他是我们的救主，但千万不要紧，他是我们的 Lord， 是我们的神。我们接受主的救恩是白白的，但是我们要领受神的 Lordship， 神的主权，那是要付代价。信徒跟门徒分别在这里，信徒就是我要主啊，你救我救我，我没有就给我。但是一讲到主啊，我要做你的门徒的时候，基本上你这个人开始要愿意被神来掌管，你要活在律法的里面。再说不是靠律法来积功德来得救，是你得救以后叫成全律法，要活出律法的要求来。但这些犹太人，所以他们失去了真一生应该有的恩典的应许，都没有发生，这应许没有。钉死耶稣是啊，钉死耶稣。但是如果再停在这里，还有点可惜。神把恩典给我们，这地步，神把差一个他的独生爱子或成为我们的救主来帮助我们，这第二个。其实后面就要是，所以后面就要加个字叫阿门啊。所以解经好多解经在讨论为什么要加个阿门，所以变成这个是所谓的 doxology 嘛，就是所谓的称颂嘛，圣父啊，愿怎么愿荣耀尊贵全面归于你，还是只是多讲到第五节的后面。但是保罗突然一个深深的感动，阿门。为什么他真有个感动？因为耶稣就是神了。把这个放在一起啊，我们很喜欢神把恩典给我们，我们很喜欢也不错啦，耶稣成为我随时的帮助，把基督给我们。但神说，其实我最高兴是我把我自己给你，神给我们，神给我们。我们不再讨论真长，你是灵恩派，你是福音派，你是什么？要紧是你有没有得着神？得着神，这一个事情变两边来看，得着神会怎么样讲？不倒坏。得着神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是亚伯兰时就发生，甚至得着神到一个程度，神自己来找我们。所以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以色列很喜在等啊，等个弥赛亚，现在还在等啊。如果等弥赛亚，他们就很强盛了，就不要被欺负了，他们还在等呢，等神的祝福，等神的救。但最后神说，我们都有，我们这些都跟只跟一这个，你可以这样的把它分开了，但基本上是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得着神，就会有这些祝福，但你要得着神，你一定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是神，他是弥赛亚，他不仅是来救你，他也是来管理你的，因为弥赛亚就是王啊，他是来做王，他要来做王。所以你发现呢，这一节的经文第五节是相重要，不过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在这经文里面。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要看重神给你的，所以你就继续的支取神给你的， 我再说，不要求一些神没有预备要给你。如果你明白了，那我有些需要，如果你明白刚刚我们这几天谈的这五个的神给你的 there is， 他们有什么？有这个神儿女的名分，有什么？有约，有什么？有律法，有什么？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敬拜啊等等啊，这些东西，还有神的荣耀啊，你就想这些东西，你要的就是这种东西，甚至你要的到个程度，你渴慕到个程度，所以用这个字啊，渴慕到个程度，他就来呀、啊。不是你去祭个，不是拿个头一天给人家摸才会来呀、啊。你渴慕就来呀、啊，你坐在那边等候，你渴慕，圣经一定浇灌你啊。你要看见主吗？这是你的份，懂这句话吗？儿女看不到份，你那真是孤儿的灵了。所以你一定，这是你的神的供应保护在约里面，所以你一样都不会缺乏。在律法里面，原来神要你过一个神，千万不要说神那要求太高吧。神说我要你圣洁，好像我圣洁；我要你完全，好像我完全一样。你做不来，我早就知道，所以我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看，这些都是，然后就活在应许当中。再说这个应许该发生，这时候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但不停在这里，有些还没有发生的会继续来，有些发生的现在只是刚开始一个部分，后面会来的更多。 It's already but not yet. Promise is here， 已经讲，但是发生在身上是一个进度。不仅这样，再一个极大的这个应许是什么？主的再来。现在你已经到主的同在已经这么的丰富，你想到那天主来的时候，你这个人呢，甚至要复活变化，在空中与主相遇，你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你真正的全然的没有拦阻的来到神。保罗说现在对着好像对看遇见神，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有没有模模糊糊的？用这个老约翰一二三书这边讲到，那天我们与他要跟他，我们就是那时候我们要变化，要带出他的荣耀来，我们与他面对面。当你与主面对面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大大充满你。像摩西只是经历到一点已经不得了，下山都要拿个拍子，那何况那天你里面不是外面的，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救恩啊，你越想啊，哪一个救恩像我们所得到这个救恩，哪一位救主像主耶稣基督？他死，保罗在第五章里面说，他的被交是为了我们的罪，他的复活是叫我们这么称义，进义的意思就叫完全的里面，进到完全对的里面。所以你单单这节经文，你就发现这些人本来就因这些的恩典本来就属于犹太人，因为从他祖宗开始就叫以色列，但是这些人却把神的这些属于他们的为他们预备，他们说不要，我要自己找，我要哦，神你要预备这个，其实不需要预备，我有办法赚换得来，所以产生许多宗教徒法利赛人，到最后他们以为得着却一样都没有，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保罗非常焦急到程度是真的，我们人很难去是这样。所以我昨天这第一天来礼拜我就提到，当我问陈继明老师说，我不是不要传福音，但是我对一个基督徒没有进到神的丰盛，我就很难过，我就很别扭。我说我这样对吗？他问我一句话，这就是牧养。牧养对已经信主的人是有一种不同的负担，不是谁好谁不对，传福音的人也很重要，没有传福音这人都不会信耶稣。不倒坏这些信的耶稣以后有没有进到风，这样我跟一个同工谈蛮久，他就真的很多服侍，到最后他说我已经疲倦， 我们只是现在在走一些的形式。所以我在讲半天以后，我一直在问他，自己在问为什么我们里面忙啊忙啊，到最后我还是很空虚，好是觉得很无可奈何。这个人好一点又不好，过一阵又好一点，或者再好再好，好像这样还是觉得不足，也被他带。他第一个我就肯定到，你是一个牧羊的人，你要把他对到带到最好的里面。当然这个最好是从哪，一个是客观的，从圣经的知识，一个就是你自己主观的经历。我认为保罗客观主观都有，所以他知道什么最好，但看到你还不够好，不知道的不好，他要教你，就是你知道但是却没有进到真正的那个好，他也很紧张啊。没有进到那个属灵的这个真实，他也很紧张。所以最后他这个同工这样的讲讲说，他也就说，哎，我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到神的应许的里面。应许什么？客观的圣经的是讲这些，主观的是你们经历得到。所以我们常呢得不到的时候，也不知道得到要得些什么时候，或者弄不起，我们就常找一些的活动来代替，找一些的经历来代替。不过坦白说，常有这些福信里面有人讲，很多的活动最后让你很累，很多的经历最后让你很渴，可以懂得这句话吗？你倒久以后，你就觉得倒就这个样子，那倒来干什么？不过第一次你会兴奋得不得了，很多的活动会让你很累，很多的经历会让你很渴，那最后你问你的出路在哪？出路在主耶稣。所以他说凡劳苦担重担，凡劳苦担重，整个经文的背景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不是从生活角度来看。好多人在追求，但是找来东西都是劳苦重担。有人给我个卡片，他说他不是我们教会，他给我个卡片，他说他信主有很多人，他一天跑特会，他也说所谓的去研经，但他对他讲，这是他说的。我认为他，你说他做的错吗？我不认为错，多参与啊，多学习，尤其刚信主啊，多研经啊，多特会经。我还是这样的说，有点可惜的，就如果没有找到主，最后这一切都是不足的，给他们。他写个卡片，主要是说，我们彼此鼓励一下。我不说，他就听找亮光，让他知道到底他得到的是什么，到底他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当他愿意了，他突然发现，他根本不用去追啊，不用跑，他就来了，神的工作就来了。我要祝福在座每一位啊！你该有的都应该有，你不该有的你就不要去追求吧，就把它放开吧。 OK， 我们先来祷告。我为主这样的救恩先来感谢，过去现在将来，现在有的将来还会有，而且更丰富更荣耀的是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因为我们与神会与主面对面，他再来说，我们会与神面对面，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神啊。为这样恩典，我们想感谢，我们求主也继续的啊提升我们，或者调整我们，让我们定睛在身上，我们定义在他的带领的里面。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向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进行当，带领我们进到进求恩。哦，把我们带进生活当中，主啊，你是我的主，你说，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生命的主，你是我的神，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让我更多的有你，更少有自己，更多的有你，哦，完全的被得着。主，你是我一切的一切，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当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让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何等宝贵的救恩，何等让我们惊讶的救主。就像卫斯理所说的，神居然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哦主啊，何等的奥秘，是何等大的奥秘，但不是奥秘而已，是何等大的爱。怎么能够如此？ God died for me。 哦，如今今天我们明白一点，经历一点，我们就知道你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宝贵，也是何等丰富。主，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的，所知道的，也是一段的过程，我们知道后面还有更多的更丰富的放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去领受。主啊，让这样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天天的在经历，在等候，因为我们相信你必定会再来，而你会快快的再来。那一天我们就与你面对面，在你的荣耀里面与你面对面。哦，这是何等让我们惊讶的一件事情。主啊，带领我们把今天先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把这个周末教会所有的聚会也交手你。主啊，让这个教会只渴慕一件事情，当你的百姓聚在一起的时候，不论是哪一种的聚会，哪一个的聚会，主啊，求你都显明你在我们的当中，显现在我们的当中，显出你的荣耀，因为你答应我们，主啊，你会同在，同在的时候你会让我们看见的荣耀，你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主啊，也让我们活在你的祝福的当中，哦，保守弟兄姊妹出入的平安在整个的周末当中。哦主啊，好叫我们真知道你是负我们一切责任的神。哦，把我们带到新的当中，把这些时间交在手里，这样的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向前，我们就起来可以荣耀你，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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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